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内在愿望》这一本书。《内在愿望》是最好的研究耶稣生平的书籍。我们只有通过《内在愿望》的学习，才能全面而系统深入地把握耶稣生平的所有的方面。这对我们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历代愿望》，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第六章，我们看见他的心。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您爱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学习耶稣的生平，让我们通过耶稣的生平能够时时刻刻来把握耶稣生平的每一幕，把每一幕都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的脑海当中时刻被耶稣的形象所充满，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人面前，他是如何来面对的，他是如何来表现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实际的相似的经历临到的时候，在每一个环境临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救主，想到他为我们所做的榜样。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历代愿望耶稣生平的时候，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把握住这一点。主啊，请你来教导我们，求你赐下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求你开启我们的悟性，求你让我们狭隘的观念，让我们的骄傲嫉妒都能够驱散，都能够拿掉。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主啊，你的降生的使命，主啊，你那样的爱，让我们能够不要有分门别类的思想，不要去排斥别人，不要去轻视别人，让我们能够带着主像你那样，主能够与众人和睦相处，将你的爱能够彰显出来。这样的感恩带到实在不配，奉耶稣圣名求，阿门。内在愿望第六章向我们讲述了东方博士见证耶稣降生的内容。我们先来看圣经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我们知道这个博士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字义当中，它是指星象学家，是指那种巫师、术士这类的星象学家。这里说到他们从东方来，这个东方就是巴勒斯坦的东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巴勒斯坦的东边历来都是两河流域，就是过去的巴比伦所在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东方博士从东方来，也就是他们是从巴比伦所在的地方来，他们从外邦来，从异教徒所在的地方来。我们知道他是星象学家，巴比伦的很多的术士，那些哲士，他们都是研究星象的，所以说他们就是这一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从东方来，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从巴比伦出来，从巴比伦方向来。这就很明显的向我们说到，在外邦人当中也有上帝的儿女，有那些诚实善良的人，有那些渴慕真光的人。就像幕后呢，在启示录18章第4节，那么就呼喊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从巴比伦城出来，这也就是预示着幕后关于圣灵大呼喊的内容，也就是告诉我们，不仅在犹太人当中，也在外邦人当中，有很多上帝的儿女，那些渴慕真光的人，其中这些东方博士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也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也就是说，历代愿望第六章是从外邦当中的愚民这个角度来见证救主的降生的。我们知道历代愿望第四章讲述了犹太人当中的愚民牧羊人见证了救主的降生，那么这里又讲述了外邦人当中的愚民见证了救主的降生。所以说救主的降生是由这两群人共同来见证的，一方面是选民当中的愚民，另一方面是外邦当中的愚民，这两群人来共同见证救主的降生。这就意味着救主他是全世界的救赎主，他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救赎主，他不是某一个宗派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这个宗派的观念，我们应该呢把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福音是没有界限的。所以这一章有着非常特殊的现实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值得思考的。所以这些东方的博士呢，他们有着这样的身份，是研究星象学的，他们是星象学家。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去思考的，对我们理解这一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呢，上帝就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引导他们来见证救主。他们在东方呢看见他的心，那么他的心是谁的心呢？就是救主耶稣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呢？在历代愿望第六章向我们讲述了，就是一群荣耀的天使，一群光明的天使，他们呢来奉差遣引导东方的博士去见救主。所以这个心呢，它首先是什么呢？是指救主降生的一个星照，一个预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星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救主降生的一些预兆一样。所以东方的博士他们是研究满天星斗的，他们就是研究天上的这些星辰，天上的星星的。他们突然呢就看到了有一颗星啊，既不是恒星又不是行星，所以他们就对此产生了兴趣，然后呢要研究其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们感受到这是一颗特殊的非凡的这样的星。所以这些东方的博士啊，他们本身就是比较正直的人啊，喜欢研究天意在自然界的表现啊，他们呢是非常有智慧，也是为众人所钦佩的。他们呢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更明确的真理亮光，追求更明确的知识的这样的一种心智，所以他们也研究希伯来人的经典。所以他们呢有着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特征，所以上帝就能够带领他们，启示他们，将救主降生的预兆啊向他们显现。这就是上帝引导这个东方博士的那么这样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章，马太福音二章的10节到11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这里又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看见那星，然后就进一步看见了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看见了救主。所以说这个星呢，他们也预表着什么呢？ 他看见了救主，所以他们看见他的心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他们看见了这个预言当中所指向的那位救主，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的。这就是立定愿望第六章，我们看见他的心这个主题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他们看到了救主降生的预兆，另一方面是指他们看到了救主本身。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两方面的含义，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所以这一章呢，就是围绕着我们看见他的心为主题，向我们展开了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如何能够看见他的心，他们怎么样可以看到救主降世的预兆呢？那么相反的，那些本国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救主降生的预兆呢？他们为什么对救主的降生不管不问呢？进一步，他们也看见了在马槽当中的救主，以及他们看见救主之后，他们的心是怎样的，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的，他们献上了什么，这都有着非常现实的，也有着非常属灵的这样的意义，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相反的，那些犹太人，那些没有看见救主降生预兆的人，他们是怎么对待救主的呢？这就是两者的对比。所以说这一章呢，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主题来展开了两等不同人他们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这种反应，他们的对比。一方面，对于外邦人来说，东方的博士和希律王做了对比，因为他们都是外邦人。那么外邦人当中也有两群人，一群人是怎么对待救主的，另一群人是怎么对待救主的。那么另一方面，将东方的博士和犹太人做了对比，和犹太的这些祭司长老和犹太的这些领袖们做了对比，他们是怎么对待救主的，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两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一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这个大纲结构，刚才的主题思想我们知道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立定愿望的第六章呢，分为以下的几个部分。首先的第一段到第五段是第一个部分，讲述了东方博士他们的属灵的特征，他们是什么原因看到了救主降生的预兆。第六段呢，一直到十三段，讲述了希律王和犹太的这些领袖们他们的这种属灵的特征，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看到救主降世的预兆，反而把真光拒之门外呢？这个十四段到二十段是第三个部分，讲述了东方的博士他们进一步的看到了在马槽当中的救主，他们看到救主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做的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四个部分，21段到27段，讲述了那些拒绝迎接救主降生的人，那些拒绝真光的人，他们对待救主的态度是怎样的，以及他们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一章的大纲结构。我们呢，来简单的看一下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这个第一段呢，到第五段，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东方博士的属灵的特征，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属灵的特征，使他们看到了救主降世的预言，这个预兆，使他们也蒙了上帝的启示的引导，他们去见救主。关于这个东方博士的属灵特征，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来做一下说明。这个第二段讲到 他们是正直的人，喜爱研究天意在自然界的表现，他们又是为众人所钦佩的智慧人。第三段讲到，他们也是追求真光的人，他们着手研究希伯来人的经典，他们也研究圣经的预言。第四段呢，就讲到了他们看到了一颗特殊的心，就深切的表示感兴趣，然后呢着手去研究。那么为了明白就请教别人，并且又查阅古代的书籍，然后呢在梦中受到了指示之后，就急忙去寻找这位新生的王。然后第五段就讲到，他们去的时候不是空手去的，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复的谈论有关救主降生的预言和传说，并且他们休息的时候还去查考预言，然后呢他们不断的追求，就更加的确信自己蒙了上帝的引导。所以呢他们有着很多的凭据，一方面有外在的记号，另一方面有圣灵内在的凭据，所以他们就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走完了这漫长的旅程，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像牧羊人一样，有着单纯的心，有着渴慕真光、追求真光这样的心。他们不去问你是希伯来人还是他们本国的人，他们追求的是真理。他们有了一些这样的看见和认识的时候，就深表兴趣。他们有不懂的时候就请教，非常的谦虚，也去查阅。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精神，追求真光的精神。并且呢他们也不为这个路途的遥远，他们呢反复的谈论，然后呢他们不断的查考，带着愉快的心情，充满希望。这就是这些真诚寻求真光的人他们应有的态度，这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内容。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精神，所以救主才这样奇妙地引导了他们。从第六段呢到十三段，讲述了希律王和犹太领袖们他们的这种属灵的这种表现。当希律王听说救主降生的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带这种狡猾的心非常的敏感，然后呢他觉察到有可能有政敌兴起的这种事情，他便坐立不安。然后呢他为了呢要保住自己的这个王位呀，他就带着这种虚假的心，他来寻找这个犹太的祭司们，来问他们救主降生在哪里呀并且呢他也去和这个东方的博士呢去交流，然后呢就是细问这个孩子降生的这个事儿究竟是怎样的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个事儿然后呢又虚伪的为救主的诞生而庆幸。这就是希律王他的这种表现，他心中带着一种什么，带着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害怕有其他的王兴起来代替他所以他是为自己的虚荣，为自己的这种身份那么而去努力。他心中呢没有寻求真光的这种渴慕。那么这些犹太的这些祭司和长老们，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心是骄傲的，是嫉妒的。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把真光关在了门外，他们看不起那些外邦的人，他们把这些东方的博士看作是化外人他们呢非常的恨恶这些人。然后呢他们认为呢弥赛亚要来的话，就要把这些外邦人给践踏在脚下。他们带着非常高的姿态举行着这些遗传的仪礼，包扬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虔诚，他们斥责外邦人，这就是一种骄傲和嫉妒的表现。他们也想即便是救主真的降生了，也不可能越过他们， 也不可能首先让博士们，这些东方的博士，这些外邦人知道，所以他们的心呢、啊，多么的充满嫉妒啊！所以他们这种骄傲和顽固啊，那么就在这里充分的表现出来了。那么这种骄傲和顽固与日俱增，最终竟然到了坚决仇恨救主的地步，这就是开始。这也正是这些犹太的领袖们和希律王，他们没能认识救主的原因，他们没能迎接救主的原因。我们进一步来看第14段到后面的内容，一直到20段，这第三个部分里面讲到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他们进一步呢来到救主降生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什么呢？这位救主在耶稣卑微的外表之下，他们看到了耶稣神性的威仪，便向他奉献己心，认他为自己的救主。这个15段就向我们讲述了这些博士们，他们呢没有看耶稣的外表，虽然耶稣的外表是卑微的，但是他们有着属灵的眼光，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耶稣神性的威仪，他们看到了救主。于是呢他们就谦卑的把自己的心给献给主，认耶稣为救主，并且把礼物给献上。这就是信心，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经历。不是看外表，不是看眼前，而是看到什么呢？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神性的威仪。所以信心就是在没有看到的事情上能够有信心，这才是信心。信心就是信赖上帝的旨意，信赖上帝的引导，信赖上帝给他的这些凭据，信赖呢上帝在圣经当中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东方博士的经历。与其说他们把礼物献上，倒不如说他们因为愿意把自己的心给献上，所以才把礼物给献上。他们所奉献的是放在救主脚前的第一份礼物，这是为救主所服务的何等的特权呢？上帝呢重视一切出于爱心的奉献，并使之发挥最高的效能。这就是20段向我们所发表的意义。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谈一下这三样礼物它所预表的属灵的意义。黄金呢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像金子一般的信心。乳香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义。末药呢它有医治的功效，也有防腐的功效，就是代表圣灵的能力。也就是因着信心领受圣灵而获得耶稣基督的义，这就是耶稣的义圣啊，这也就是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义圣，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应有的福音的体验，也就是因信领受圣灵而获得基督义的这样的经验。这也就是这些东方博士们他们内心当中所经历的，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也经历着这样的福音。所以他们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经历啊，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被上帝平安的引导到回去的路上啊，上帝来保守他们。所以这就是这些看见救主的人，看见救主的心，这样的东方的博士，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表现。21段到27段呢，向我们进一步讲述了那些拒绝真光、拒绝救主的人，那些没有看见救主的人，那些呢，非常的藐视救主的人，非常的夸耀自我的人，他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的结局。我们知道呢，这个希律王他就下令啊，要在伯利恒以及周围，那么这些境内啊，去杀了两岁以内的男婴。所以当时呢，他行了非常暴行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没过多久呢，我们知道这个西律王他也怎么样啊，也不在世了，终于死得很惨。那么与此同时，犹太人他也遭受了什么呢？遭受了灾祸，灾难临到了，没有平安。这都是什么呢？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群人不同的选择，有着不同的结局。所以这也就是救主降世之初所受到的礼遇，也就是西律王他所行的暗无天日的这样的暴行，这就是救主降生之初所受到的礼遇。对于这些拒绝真光、拒绝救主的人来说，那么他所献上的礼物就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东方的博士，这些渴慕真光的人来说，他们献上的礼物是什么？就是黄金、乳香、没药，就是献上的是自己的内心，献上的是自己愿意归主的这样的心，也就是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两群人，他们面对真光而有的不同的表现，以及他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呢，向我们讲述了我们看见他的心，也就是两群人，一群人能够看到救主降世的预兆，也进一步的看到了救主他的本人。那么另一群人，他们没有看见救主降世的预兆，他们也进一步呢，他们看不到救主，他们就怎么样啊？表现的是撒旦的这样的气质，撒旦的精神，他们充满了暴力，他们所行的带给他们的是灾难，没有平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对比性的可以看到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我们看见他的心啊，一方面是指救主降世的预兆，另一方面是指这个救主本身。救主本身呢，就像这个心一样，他说他能够发光的，他带给人的是希望，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救赎，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平安。所以通过这一章的学习啊，让我们学习了什么呢？像东方博士那样，我们没有这种教派观，没有这种地狱的界限，带着正直的心，渴求真光的心，然后不断的去研究主的话语，然后呢和主建立关系，然后求主能够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真光当中。有了进一步的这个真光的引导，他们就马上去寻找，马上呢去顺从，就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他们是听上帝的吩咐，叫来就来，叫去就去的人。而且他们也非常的谦卑，愿意把自己的心随时给献上，为主所用。他们经历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救恩。同时我们要从这些拒绝耶稣的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对别人有排斥，不要带着这种骄傲的心，不要带着这种嫉妒的心，不要呢进一步，不要呢拒绝真光。假如说我们的内心是那种自闭的心，是那种骄傲和嫉妒的，那么我们就会把真光拒之门外。当真理的亮光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看见，也无法去寻到。所以这就是最可悲的，这样的人心中没有亮光，就会被黑暗所充满，心中充满的是暴力，那么就会有灾难临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反面的教训，我们要去提防的，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内容。我们现今呢，正是在传扬末后的现代真理，三位天使的信息，永远的福音。那么这样的福音要传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也印着这样的福音， 那些接受的人就能成为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心中具有平安，愿意把自己的心给献上。那些拒绝的人就会心中充满黑暗和暴力，他们的结局就是灾难，他们的结局就是苦难，没有平安，没有安息。这就是什么呢？末后所传讲的三天使信息，同样也是因着这样的真理，把两群人给分开了。不是上帝有意分开，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拒绝或接受而带来的结果。这一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愿我们都能从中而得到思考，愿我们成为真正接受真光、行在真光当中的人，让我们最终能够获得平安和安息。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